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杨雅慧，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，希望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。星云大师说，知人善任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。关于知人之明，有四点意见：要知这个人的能，要知这个人的缘，要知这个人的才，要知这个人的意。今天以星云大师在《人间福报》中所写的《知人之明》文章和您一起分享哦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紧接着恭请星云大师为我们开示。
现在我请问大师，在丛林讲了很多，也曾经有说到说印度也有丛林，那么我们中国有哪些比较有名的丛林吗？
丛林，东土丛林最多。这个东土包括什么地方？韩国啦、日本啦、泰国啦、越南啦，甚至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都有丛林。不过现在讲到是中国，那我们就以中国的丛林啊来探索。说到中国的丛林，有人讲什么四大丛林、八大丛林，其实是都是各家的，有的以南北来说啊，南方都说丛林，北方都说丛林，有的以黄河长江啊，在黄河长江那个部分的是几大丛林，有的以身份啊，江苏省、浙江省都说丛林，都说名山。其实中国啊，真是天下名山胜正多，所谓的名山几乎都有丛林。你要统计丛林多少树木，我想不止不足千株了。现在我们只能讲这个代表性的丛林啊，为大家所知的，大家容易到过的地方啊，那个丛林，比方说到江苏啊，镇江金山寺、江亭寺、焦山定慧寺，其实还有下山竹林寺，还有曹安寺，都是啊丛林。但是现在有的丛林都已经毁于炮火，毁于像文化大革命，没有再修复了。你像 金陵四部八十诗，那里面也是丛林很多啊。我曾到过的像南京的临贡诗、蒲的诗、古岭诗、皮罗诗啊，现在也只有临贡诗啊。啊，过去临贡诗一路大，据说骑马关山门，晚上要关门了，要骑马去关。可见呢，这个门和他们住的中心要多远？但是现在不是了，现在很小啊，很近啊。像古岭寺、蒲的寺，60年前我曾经都在那里禅修过，而今片瓦无存，我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了。所以世间无常。真是一点不错。
东土丛林，刚才我们如果依省份来讲啊，刚才大师提到的是江苏也是丛林，那么一般讲江浙，江浙寺庙很多，那浙江这个省份也有哪些丛林？
这江浙这两个省份呢，好像丛林比较多。我刚才讲的镇江景山寺、焦山寺，其实江苏的丛林啊，像高明寺、像常州天灵寺、像这个常熟兴福寺、这个宜兴龙池山啊、庆山都有丛林，苏州寒山寺，这个灵岩山寺，净土宗的。除了江苏有这许多的丛林以外，就比较一般，人耳熟能详。到了浙江，我那个丛林就更加的。相当规模了，比如挺同寺，你下去迎着他的山门进了大雄宝殿，这就过多走上啊好一段路，那个气势啊感觉到啊，真是天地之广阔，这个名山之高大威武啊，人是的渺小。挺同寺、幽王寺、乌有王寺啊，在中国与乌有王是印度的一个国王，由于他是佛教的护法，或者他供养的舍利了，或者什么姻缘了，这个五妖王的宝坛、五妖王的事也很多。像灵岩山寺啊、铁木山，多少的名山呢、啊？这个名寺，就是光是杭州啊，这个湖泊，那么小小的一些地方，哦，都寺院。正是五步一寺啊，十步一探，这是盛况，很难一见。不过当然景乐都已经比较减少了，不过这许多寺庙现在互动力还是很强，相互鼎盛，听说都有啊，这个卖门票、手乐来维持，这也是苦了这许多领导人。这个寺呢，除了这个江浙当然这就大寺以外，光是扬州一地，江苏省扬州市。是一个县城， 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就听说有24家重名，像扬州也有听名寺，现在还有，现在他已经把它改成这个文物功能公馆，这个寺庙还有一部分都存在。过去这个扬州听名寺啊，有一副对联，一是九门亭下扫啊，南壤十殿四家洗。过去一个寺庙顶多三门嘛，三个三门，他一是九门当然亭下扫了，这个九个门进来，南个廊旁边，南廊十殿，有十个佛殿，中间就是大雄宝殿，哦，那种庄严雄伟啊，当然自不在话下。不过这许多崇明现在啊，要想看到他们当初的红貌，由于时代久远呢，这个尤其中国历代的军户啊、政争啊，毁坏得很厉害。哎，现在到有一个地方，在扬州啊，一个鉴真大师的大名师，成为扬州一个公馆的地方。这扬州这个地方啊，是历史上的名城，风光明媚，过去银米之上啊都聚集到这个隋炀帝啊，随下江南到扬州看琼花，就是扬州。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，康熙皇帝、多少的皇帝都去扬州啊，结了这个圣缘，所以这个扬州的商贾、帝王、政治，甚至庭园，因为它这个经济集中啊，庭园之美，甚至是一种诗人墨客啊、文人雅士啊，叙述的。24条明月夜啊，这个都很美啊，不知玉人何处在吹箫啊，天下三分明月夜，倒有二分在扬州。因为它水多啊，那边是运河，所以寺庙水啊，这个政治经济运用了南京啊、江苏啊、这个苏州、杭州都是名城，旁边相关的古刹丛林很多，自不在话下了。
好，谢谢大师。那刚才讲说这些寺庙都在江苏，那江苏水很多，那讲到水我们就讲到长江，那同样的这个长江流域，假如说上游一点，有没有这样的丛林？
长江，以古人说长江就有四大丛林，所以上游啊，文殊博物馆、文殊院，哦，曾经玄奘大师都在那里参学过，博物馆寺。我也到过这博物馆寺，我也没有走到全貌了，现在也是规模很大呀。据说过去好像战争的时候军队住在里面，一个师、两个师都看不到军队。 口径起大了。现在当年这个人口增加，这个寺庙用地也不能整那么大了，我想也会缩小了很多。长江上游文殊博物馆，下游金山高明，也下游就是扬子江吧，金山寺、高明寺，但是这个也不一定。你像焦山，我也是在焦山出生，焦山那就不服气，我在江中心啊，我也是丛林啊，那你其实金山高明呢？甚至栖霞山也可以站出来说，我也在长江的边上啊。啊，过去安徽有一个寺庙建在长江的边上，它干脆名字就叫银江寺，我迎接这个长江，这我门口啊，啊，浩浩荡荡的这个一江春水向前游了，所以用这个数字来说，哪里几个丛林，哪里几个丛林，都是一部分的意义，不能改观。现在我因为讲到这里啊，对大陆上的地理我并不太熟悉，对于很多的丛林的祖先长老后友，我对不起，你们都是名菜，都有历史，都有渊源，只是这个传说一般的人说惯了吹的，说三话四啊，忘了五和六，这个对不起。
那大师刚才提到说，长江流域的上流有文殊宝光，下游有金山高明，这些名刹丛林，它是不是有些让我们后人流传给后人的一些人啊、事啊这些趣闻？
像金山寺，由于这个过去法海禅师跟这个不随座呢，不娘娘睡满金山，跟法海禅师斗法，真是家喻户晓。据我的想法呢，这个不随座呢，成为民间的这种故事，这基本上应该是道教的作品，谁要修炼成精，很有人情味，而帮他的忙啊，去救这个虚心。但是不法海禅师啊，就那么借力引戈啊，警告这个虚心啊，不可以和妖魔结合，甚至不随经不娘娘怀孕了要生小孩，这个法海禅师都不给他留情，就是不慈悲了。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在我的了解好像是道教有这个批评佛教不够慈悲，太过严厉，这个戒律太过严格，一切众生平等嘛。从金山寺这样的很罗曼蒂克的这种故事啊，带动了金山寺有名。不过金山寺也有确实出了多少的高僧，金山寺就等于在长江的边上，过去在唐朝的时候，王珀 做这个彭文国序，那下与国务机会求随共长天一色，那个多美的句子，王涛也很自豪。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写出这种假句，但他也早死在那个长江边上啊，一直长长的就念啊，拿下国务机会长江，秋水长天一色，这个常常的神情不一啊，这种眼神给人听了都好像觉得鬼哭神好了。后来就是钦差一位老人啊，他说哎，王朴文学强在简洁啊，你这个不同哎，那下与古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假如说简洁一点，不要与，不要共，那下古齐飞，秋水长天一色，不是有这个意思吗？哎，王朴一听，从此不再讲评，再吟诵这个词句了。所以这个金山寺的，我想这个历代的高僧呢，想发挥产生必定很多。苏东坡、玉带在金山，还有多少皇帝的龙袍啊，是不是龙蛋呢、我都在金山参拜过。文征明写的字啊，真好。现在金山寺开放整理的也很相当，除了金山寺，你像刚才讲到，高明寺，高明寺它是农村，它住种农的，那么一个出家的师傅，菜园、稻米生产，他不但工作而已啊。像来过城市他开悟啊，来过城市是近代的高僧嘛，悟道的高僧啊，他一个来过城市娱乐、好像在海峡南岸大陆台湾都有流行，所以因此这许多丛林啊，应该是他有文化呀，要结合一起，与高僧大德的这种他们的佛法，能提高他们的地位。
非常感谢星云大师的开始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暑假即将到了，您是否又在伤脑筋啊？如何安排家中的孩子们啊，有一个最佳的暑期活动呢？佛光山柳叶道场中文学校暑期班，我们有传统优良的师资，安全的教育环境，我们更加注重孩子的教育理念与规划。我们的开学日期呢是在7月8号到8月16号，目前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，因为名额有限，请尽早报名参加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，欢迎来电查询。佛光山柳叶道场的电话是7189398318，7189398318。同时您也可以上网查询我们最新的活动讯息，以及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fgsny.org。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，愿佛祖保佑您全家平安健康快乐。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所的慈悲，感动父母的家世，感动朋友的帮助，感动众人的成就，感动亲像月亮照暗路，感动亲像春风去欢乐，感动弯路不加一步，感动佛国净土。感动，让阮的人生有了光彩；有了感动，让阮的心声得到净化；有了感动，让阮的人生有了光彩；有了感动，让阮的心声得到净化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
感动，亲像月亮照暗路；感动，亲像春风去欢乐。感动，愿如不加一步；感动，佛国净土现前。除了感动，让阮的人生有了光彩；除了感动，心心得到净化；有了感动，让阮的人生有了光彩；有了感动，让阮的心心得到净化。心心念念。